前我要让大家看一个影片。
The bleak eyes of moon and everybody saw that she could do the job. The lawyer went to the baker and saw some old book. The lawyer hired Johnny 'cause the baker had some moan. The baker had some moan. The dentist went to the lawyer and saw Johnny Brooke. The dentist had Sophia because the lawyer hired Johnny. Because the baker had some moan. The baker had some moan. The farmer went to the dentist and saw Sophia at work. The farmer had Kate because the dentist had Sophia. Because the lawyer had Johnny. Because the baker had some moan. The baker had some moan. The farmer went to the farmer and saw Kate at work. The farmer had Paul because the farmer had Kate. Because the dentist had Sophia. Because the lawyer had Johnny. Because the baker had some moan. The baker had some moan. The baker went to the barber. But it was thanks to his first move that the barber had Paul because the farmer had Kate because the dentist had Sophia because the lawyer had Johnny because the baker had some moan. The baker had some moan. The baker had some moan. Yeah.
好，
这
是
我
的
第
一
个
影
片。
昨天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太太看到说：“你干嘛一直看那个重复的影片？”我说：“你明天就知道，不要管。”那我不知道大家今天看了今天周报没有？小小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吗？还没看哈。刚刚这个影片的最后，他说上网去看看那个，如果要做出改变的话，其实这个 video 我在看的时候还蛮感人的。那个旋律很简单，但是看到他这个是一个公益的广告，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去雇佣那些有那个叫什么Down syndrome 是什么？唐氏症的小孩，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呢，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因为这个社会上太多的竞争的，他们基本上是很难跟这些一般的人竞争的。但是因为这一个最开始的那个高饼师傅聘请的一个唐氏症的小孩，然后因着这样的一个串联呢，慢慢的累积。从第一个影响到最后，所以这么多的影响都出来了，就是因为第一个人愿意改变他聘请这个员工的一个方式。那甚至到最后，这一个改变聘请方式的这个 baker 他自己也都不晓得为什么最后这个理发师也会聘请这样的人，他不晓得是自己曾经有过改变。所以我想这一个系列啊，有几次的机会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一个题目就是改变呢，跟那什么机会就差一点点而已，对不对？你看那个 G 跟那个 C 就差一点点。有时候有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机会在我们眼前溜过，因为我们不想改变。但是如果有机会去抓住这样一个改变的时候呢，或许我们会有机会去成长。那我常也讲过说，有一个牧者跟我提过，说当神在造浪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着怎么样？跟着要冲浪，对不对？那当神没有在造浪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去造浪，那就变成造孽了哦。所以有浪潮起来的时候，你那些等待要冲浪的人，就是在等那个浪潮、那个机会。当一来到时候，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姿势。那个本来趴在那个冲浪板上面的人，就开始站起来，准备去迎接那个浪潮一样。那这个并不是我讲的话而已了，在圣经当中有一段话，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一五变成五一哦。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其实我们都要睡觉的啊。他不是说我们都不要睡觉，是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已哦，乃是怎么样？乃是都要改变。那在我准备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我先问大家。”我们在学习英文的时候，有没有人曾经问你同一个字，你用同一个字回答他的？有没有这个机会过？比如说，人家问你说 "really"， 那你用同一个字回答他，你会怎么回答
？Really，really，
对不对？比如说，人家问你说 "got it"， 那舅舅你会怎么回答
got
你看同一个字，我们在回答那个人问法的时候，只是什么哪个地方有不一样，
语调
上面有不同而已，对不对？好，今天我教大家一个希腊原文的字啊，改变这个字，大家有没有啊？常常追韩剧，有追韩剧的人啊，韩剧说我，你知道吗？怎么讲？阿拉索，这个字叫阿拉索。OK， 阿拉索就是改变啊。当我们愿意去改变的时候，其实神说了，神借着保罗说，有一件奥秘的事情要告诉你们，我们都要改变。为什么我们都要改变？其实我们不去改变的话，很容易被淘汰。记不记得我们念书的时候，有学过工业革命，对不对？在工业革命之前，那个车子是用什么样的动力的？马呀、牛啊，这些牲畜，对不对？等到工业革命开始以后，车子是用什么当动力？当机械当动力，对不对？那在这个为什么叫革命？就是那样的一个机会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一直还是用马、用牛在驮车，你就跟不上那个时代了。那我们也晓得，我们自己的中华的这个中华民国，不是中华民国，中国的五千年文化里面，到满清末年的时候，为什么满清末年会变成被蚕食鲸吞啊，被外敌一直欺负的这个光景？因为满清政府他怎么样？他不求改变，他闭关自守，他觉得自己就是很强的。我们也都我喜欢啊，不说我很喜欢那种武侠剧、武侠小说，因为就幻想自己那种刀枪不入啊，可以飞檐走壁啊。我都常常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假的，只是我们哦，师父都留了一手，所以本来有十招，一直留到现在就剩下半招都没有，害得我们现在都没有功夫。不然我们现在可以飞檐走壁。我今天早上要来的时候，就是在脑袋在回想今天早上要讲的东西，突然间哎，那个位置跟我讲说要转弯了，我没出去，我又绕了一大圈回头，又多花了大概五分钟。我想如果有功夫在的话，我根本不需要这样子，我就御剑飞行，从我家飞过来也不过就五秒钟的事情。那这样子一个从满清末年，大家都觉得我还有那种武功在世，我不可能被这种外国人的那什么枪炮弹药给打败的，对不对？所以才会有义和团事变嘛，那就我们后来都知道那个结局就是什么，八国联军其实他们来的时候，我们现在回想他们当时用的那些武器很强吗？也不过如此的。可是当机械碰到肉体的时候，机械就赢。所以满清末年不愿意改变的状态之下，到最后本来泱泱大国，本来都是外面的这些周围的这些国家来朝贡的，周围的都是蛮啊、夷啊、鬼的来朝贡的，最后变成要割地赔款，对不对？明明有时候还打胜仗，我们还得割地给人家，还得赔给人家，就是因为他不求改变。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圣经当中叫我们要改变？因为其实我看连续剧很喜欢看结局嘛。在希伯来书有一段经文，他说：“你要将天地卷起来，那个你是神，像一件外衣一样，天地就都改变了。”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把这个天地席卷起来，整个天地都改变了。而我们自己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还能够接受那个天地吗？甚至还记不记得，当我们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接我们回家，他要给我们一个什么荣耀的身体？为何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因为我们要承受永恒的国。如果没有荣耀的身体，我们还是腐朽的身体，就没有办法在永恒里面继续跟神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我们的外表这种肉体，这个可朽坏的肉体要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改变，我们的内心也要改变。所以这个新约圣经这个刚刚说的改变的希腊文怎么念？张小姐，阿拉索是韩语，阿拉索，知道了吗？阿拉索就是知道了吗？OK， 那这不单单是新约了哦。旧约当中也有一段话，因为刚刚我说希伯来书这个作者那一段话就是从旧约引用出来，旧约的诗篇106篇26节，他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神是要长存的，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的旧了，我们的衣服穿久了就旧了，像我太太跟小孩子今天穿的都是新衣服，结果我穿的是旧的。 要凸显我的旧啊。他们穿的，而且是一个系列的，都是那种比较 earth 的颜色啊，那个咖啡什么卡其色啊、绿色这样。所以我们的外衣都会旧了啊，我们都要只要旧了破了，我们都想要去添购新衣嘛。那神也是一样，神是永恒长存的神，但是这个天地都要慢慢的变旧啊。你要将天地和如礼仪一样更换，天地就改变了。所以神要改变这个天地的时候，就像是把旧衣淘汰掉一样，这个天地要被他所改变啊。那这个改变不单单是我刚刚说，不单是我们肉体的改变，我们心理的改变，还有我们的那个外在的改变而已啊。这个改变啊也很有意思，在旧约的这个改变，刚刚说的新约的改变叫alasso，对不对？旧约的改变呢，我们不要去念这个希伯来文。但是旧约这个改变呢、啊，跟一句经文，我们常常放在脑海里面，常常知道的有关系。在以赛亚书，我们前一阵子都在讲以赛亚书嘛，我们现在也还在查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提到，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他们行走却不疲乏。”大家猜得出来哪一个字跟改变一样？重新，我都把它用同个颜色的啊、就是当我们愿意去改变的时候，神就从，而且是不是重新哦？不是那个三重的重哦，是从新的开始哦。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力量，会得着那个新的力量，让我们奔跑不困倦，我们飞行就像鹰一样展翅就上腾了。我上次也提过嘛，老鹰在飞跟一般的鸟在飞不同嘛。蜂鸟在飞，那个翅膀是震动的很快，它可以随时转弯。那老鹰在飞呢，就很轻松，因为它就去等候那个风来的时候，它就乘风而起，所以很轻松的。那这段经文呢，如果套用到我们新约的去体会，就是耶稣曾经跟门徒们讲过，说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等候那个大气的来，对不对？那个大气的是谁？圣灵。啊，圣灵来的时候还不是打气而已哦，还加添他力量。因为当圣灵来的时候，你们必得着什么
能力
啊？那个能力是爆炸性的能力，那个能力不是说只是让我挑挑砖头的能力而已。那个能力是使那一些使徒们本来是不学无术的，没有上过神学院的，他们可以重新理解、重新想起耶稣对他们所教导的话，甚至当他们在回头看旧约的那个。流传下来的经文的时候，他们都能够体会得到神的那个爱意在当中。所以那个能力使得这些贩夫走卒在那样一个环境备受逼迫的环境之下，他们能够大胆的走出去，能够去传扬神所让他们传扬福音，传扬天国的讯息，不怕被砍头，他们继续往前行。因为那不单单是见证了耶稣基督重新复活的能力，他甚至也讲了，耶稣基督之所以会复活，是因为圣灵的能力使他复活，是神的灵力使他复活。而这样子的能力见证了之后，圣灵浇灌给他们，充满之后所外显出来的能力，那个是不同。那个能力比起他们原先胆怯，包括像彼得这样子，已经是孔武有力，很愿意跟随耶稣的人，都可以三次不认主。但他三次不认主之后，神又给他的机会，重新再站立起来。他愿意为神，我们讲那个黄花岗72夜是一样，抛头颅洒热血，他都不惧怕，因为那个是神所给他的能力，他已经生命被神改变，被神更新了。所以我说这一系列，我们要来思考看看所谓的改变的这个议题呢，有什么东西需要改变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需要改变的？有没有？像我在我太太还没回来之前，我跟大家讲说，我要改变的是我的肚子，对，我把那个青蛙肚改成八块腹肌，结果她回来了，我也没改，反而我太太已经改了，她已经把她肚子里面的那个2公斤重的东西已经拿掉了，她已经把那个肌瘤拿掉了，然后我的儿子也有改变。他现在已经是我们家最高的了，但他的声音呢，也改了，对不对？但他的合唱团的这个分布呢没有改，他还是唱高女高音、哦、所以 我觉得我们都有所改变，有谁有想到自己有什么要改变的吗？丁大哥最常发言，丁大哥有什么要改变的吗？
脾气，
脾气。上礼拜丁大哥也有所改变，丁大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享受爱宴，对不对？然后又分享了他的这个见证，这就是改变。我还没有让大家看今天到底什么东西要改变之前，我先讲讲我自己的例子啊。我在国中考高中的时候，我数学很差，就是低空飞过。那个高中联考的时候，正好考了及格分数而已。然后到了高一升高二的时候，我因为选择了自然组，可是我一样数学差，但是我自己有自知之明，所以老师在课堂上的笔记，我都非常工整的把它抄下来。然后我们如果是你是高中念理科组的，你就晓得，高一高二是所谓的普通数学，高三有这个所谓的那叫什么微积分啊，还有一些比较高级的数学，对不对的啊？那在那样比较高级的数学啊。高层级的数学我实在也搞不懂，可是到了，我们都知道高中的时候要考联考嘛，从台湾来的也晓得。那我在高三的那个寒假，就是联考前的那个寒假，我跑去补习，人家开班是补那种高一高二的那个普通数学，我就跑去补，然后补完以后我把那个重新复习了一遍。那高三他还是要补啊，那个数学还是尽量这样子能够过就让他过。但到了大学联考的当天，我就做了一个决断。那个考试题目分发下来的时候呢，我先检查题目，我就开始分哪些是普通数学，哪些是这个比较高级的这个数学。然后我就稍微把它分完了以后呢，我算一算分数，100分里面有66分是普通数学。好，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不去答那个高三的数学。因为我们大学联考不是都有倒扣吗？你答错还要被倒扣。我宁愿不答，我就专心准备我那个66分的普通数学。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改变。我高三的时候题目发下来，模拟考发下来，我什么都得答。但在大学联考，我做了这样一个改变。结果等到放榜的时候，不是放榜，那个收到成绩单的时候，我一拿到成绩单。我只写66分嘛，我写完66分，我就检查了66分，然后当我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得到的分数，大家猜几分？就是66分。然后那一年呢，台湾联考都有所谓的高标准、低标准，有没有？那一年的高标啊，高标就是后50%，低标是全部的平均值。那一年的高标也不过才40分左右。所以等于前五十名，前50%的人平均下来也不过才40分左右，我高过那个前50%很多。所以我作为改变，我不去管高三的东西，我就管高一高二的东西，因为我会精算。好，考完以后我们就要填志愿啦，对不对？填志愿有没有听过所谓的高分落榜？为什么高分会落榜？因为每一个科系它有不同的加成哦，比如说你要是想要以这个分数去报台大数学系，它数学系可能有加50%，所以如果我数学分数高，我就可以加总上来我就更高分，更容易上得了。但是如果你数学差的，可是你其他东西都很高，但因为你数学比较差，你加总分数加不了太高，所以本来你是高分，最后你是台大数学系会落榜，所以我们就要去预测那个落点。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去预测落点，但我知道了这样的一个 pattern 之后呢，我就开始自己去想，我要怎么样把我这个分数极大化。我数学虽然是最高，但是我对数学没有兴趣，但是物理呢，我连低标都没有，我数学超过高标，我物理连低标都没有，所以我只敢填化学的部分。所以我筛选完以后，就从台大化学高工这样慢慢的看下来，然后分数呢，我也自己去算。这个志愿，我们填志愿是有那个 limit 嘛，对不对？你只能填几个志愿，你不是一路填到底， 你要填几个啊，甚至可能后面都要填一些比较差的科系，万一上面上不去还可以卡下面这样。结果我就这样稍微填了一下台大、清大啊，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交大，交大没有化学，就台大、清大，然后就是成大，就最后我算完了，大概也知道大概落在成大，就果不其然，最后放榜的时候我就在成大化工。隔年，我一放榜出来以后呢，那个我的数学老师马上跑来说：“来来来，你把你的那个数学笔记给我交上来，我要知道你为什么可以写66分，然后就得66分。我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你把你那个秘籍给我看。”因为我都很仔细，我坐第一排，我个子矮，坐第一排，老师都看到我在抄，很工整的抄。你把那个笔记全部给我交回来，我要看你到底怎么搞。然后那个班导师呢，隔年呢就把我召回去说：“来来来，你来你来，你的预测这么准，你帮学弟学妹来预测一下。”我就真的帮他们预测啊，就用我去年的方式帮他们预测。哎，果不其然，那一届有很多的同学，就是那个分数不会浪费掉。就可以按着他们的想法，当然我也要参考他们的意愿呢、啊。啊，那有些人不听劝的，如果你要硬要填那个比较好的志愿，但是你的分数达不到那边，最后浪费掉，那我没办法。但至少那些可以上大学的都基本上都弱点都不会差太多。来到了美国，我第一个学期来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父母亲没钱呢、啊，不是一个有钱人家。但是因为我在爷爷的加油站工作，所以后来爷爷要出国之前也给了我一笔钱，啊，让我可以来这边念书。那我拿了那笔钱，算是还蛮大一笔金额的。拿来以后呢，我不能够摆在家里嘛，怕被抢掉啊。然后摆在银行呢，就觉得好像不大对，所以我就跑去了解银行的体系，知道说哦，银行原来有所谓的，以前在台湾我们没有在碰银行的，因为我们不是老板嘛。那来到这边还可以开支票，感觉起来很像老板一样。那去银行问了才知道，他原来有所谓的这个 checking account， 有所谓的台湾的叫活储啊，对不对？然后还有saving account 啊，还有什么 CD 啊，不是那个听 CD 啊，我们那个时候想说，有没有 CD account 送你 CD 吗？不是，它叫做定存。那定存呢，就是你固定某一时段你不能拿钱出来，那时段到以后就可以解约，可以有一些利息拿回来。我就自己了解以后呢，我就跑去把我的钱呢分每3个月分一个定存，然后每3个月结一个定存出来，我可以活3个月，就一路这样子分配啊。那我觉得也不错，赚了很多这个利息钱，特别那个时候华人的那个银行还有很高的利息嘛啊。那反正3个月而已，如果它倒了，也就是那3个月没差。但如果没倒，3个月就赚更多利息。所以这样子做这个规划之后呢，哎，等到下学期新生来的时候，我也就跟他们讲，来来来。我一碰到新生，我第一句话，当然我先帮他安排好，以后他们要开户之前，我就问他第一句话，我就问说：“你带多少钱来？”我那时候傻傻的，后来我才晓得，我太太后来认识我以后，她给我一个评价，说：“你很聪明，你很精明，但是你太精明了，有时候会让人家害怕。你第一句话问人家你带多少钱来，人家怎么敢跟你讲啊？”我说：“不是啊，我就很想知道他到底总数多少，我帮他做好规划嘛，就像我一样，每3个月可以有一个定存的话，可以活多久嘛？那如果比如说你第一次带3000块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讲，那你不要再开定存了，你就开一个 account 就好，你马上交学费就没了啦，不用想那么多。你如果一次来了那个1-2万、3-5万，我帮你规划好。我俨然已经还没有念 MBA， 我已经在做这个 financial advisor， 我就在做这种规划，因为我觉得我很会去算东西。我很会把我的资源极大化，我很希望教这些学弟学妹也这么做。然后甚至因为我这样子的做法，我们家后院就是后墙那个 Kroger 的那个银行的行员呢、啊，就因为我这样的做法，他一学期就高升到别的分行去当经理，因为我帮他 create 了好多的 account。然后当时呢，他要离开之前呢，第二学期我还继续这样子帮忙那个同学嘛，新生，我们那个学校是 trimester， 所以4个月就一起，所以很多新生会来。然后他高升之后还回头跟那个分行的原来的那个分行的新的经理说，只要是那个 Dixon 带来的朋友，你就照他这样的意思去开，他会帮我们。他可能没有跟他讲说他会帮你高升，然后他说 你要送他东西啊，那个分行的行员傻傻的也不晓得什么叫送东西，不晓得他想要所谓送东西什么，可能要送什么高级的东西，我不晓得。分行的那个新的那个 manager 就跟我说，啊，我之前的 manager 跟我交代过，说会送你东西，不然这样子啊，你每带一个新同学来开一个户，我就送你一本的那个支票本。大家可能一开始来的时候，支票是要用买的，那一本都是20块是吧？十几块、20块，反正一二十块钱，不是免费的。除非你开高级的 account 才会有免费支票，但学生哪有高级的 account 可以拿？所以每一本支票都是要花钱去买。他说，你只要叫一个课，叫一个学生来开一个户，一个户哦，我就给你一本。那我要学生，我帮他开五个 CD， 我就有5本了。我后来跟他讲说，你给我那么多支票干嘛？我又不能拿来擦鼻涕，那个又硬，对不对？我说你要给我这些东西，而且我还拿了以后变成我拿人家的回扣的感觉。我说你不要给我这个，既然你愿意送，我免费的，你给那个新生。所以每一个新生照着我的方式去开户的，都拿到好多本免费的支票。这是我帮他精算过以后得到的利益。那后来有一些这个羡慕我带这么多同学去那个，当时是 BOA 啊，我到现在还那个 account 都还在。那个行，我去存支票的时候，现在已经没有到银行去存支票。我早几年我去银行存支票，我们不是都要拿那个 deposit 那个 slip 要填写 account number， 我都倒背如流。那个行员看，你怎么知道你的 account number 是几号？我说哦，我都背在脑海里面了。因为这个 account 造就了很多好事在同学当中，然后因为这样子呢，很多其他新生接待组其他的同工呢看到说啊，我也要比照这样，我要带去别的银行去开户，然后就在外面流传说 Dixon 都在那个银行拿了好处。我说叫他来去问那些同学，看我拿了什么好处，好处都在同学身上，不要诬赖我，我所算得清清楚楚的所有的东西我都是回给同学。所以我觉得我的天分，不要讲恩赐，因为恩赐是要行使在教会里面。我的天分是对数字敏感，很会去算。那我不晓得大家有什么东西要改变，但我在准备这一个系列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我自己要改变的就是计算和盘算。我们中文有一句话，人算怎么样？
不如天算。
我们都会讲，可是我们会不会去算？我一定会算的。如果你是像我一样，这个脑袋里面对数字敏感的，随便一看就开始在算了，甚至我对数字敏感到一个地步，现在已经转换另外一种方式了。我本来是理科的，我现在变成纯文学了嘛，读神学院哪有逻辑可套用，就变成纯文学。所以我现在在路上看到数字呢，我会换一种方式，我会用谐音教我们家的小朋友去背记。像刚刚我教大家那个改变的希腊文叫什么？舅舅，阿拉索，那是谐音嘛？我们有一个Frisco 有那个吹萨斯风那个弟兄，他有一个车牌，常常小朋友出去，早期小朋友出去看到说，哎，那个蓝色的那个什么 Honda Odyssey， 哎，那个就是那个阿威叔叔。我说不是，我说你为什么会知道那不是？我说我教你看他的车牌。那个车牌呢，后四嘛，叫无聊爸爸，因为他们是5688，所以他们永远记得。所以一看啊，这不是阿威叔叔的车子，那这个是无聊爸爸，就很容易记哦。所以我第一个想到自己要改变的是什么？就是我自己的计算，我不能够常常去计算一些我觉得我该怎么做。当然我们。神给我们一些的天分，我们还是要去做一般性的东西。可是真正在整个大方向的时候呢，我们要改变的甚至我今天有2点。第一点，我刚刚是铺排比较长，因为这整个系列的。那今天2点呢，第一点大家可能比较不会犯，但是避免大家万一真的也不小心要去犯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不要这么做。我们要改变什么？第一个要改变你的算计，中文字很好玩哦。我刚刚说 calculation， calculation 的中文叫什么？计算或者是盘算，对不对？计算是好的事情，对不对？像算计算好的东西吗？不算，对不对？好，然后你看后面那两个字，盘算，盘算反过来会变什么？
算盘，
算盘。那你计算，早期是要用算盘的，现在是用电那个计算机，对不对？啊，计算要用算盘，你要算计人呢，你就要盘算盘算，对不对？啊，这两个字正好相反。好，第一个要改变你的算计。各位想得到圣经当中最厉害的精算师是谁吗？有没有想过？什么叫精算师？或是最厉害的商业家，一本万利的商业家。什么叫一本万利？就是拿一点点的本金换取最大的利益。有没有印象？其实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只是大家没想到而已。创世纪二十五章，拿一碗红豆汤，
雅各
换来了长子的身份，对不对？那是不是一本万利？是不是？那这么奸诈狡猾的人，圣经当中对雅各神所影响或者是 inspire 启示这些圣经的作者写下来，对雅各的评价是正面还是负面？大家的想法，正面还是负面？好像很少，比较少听到负面，对不对？啊，甚至那个应许神说我是谁的神，亚伯拉罕、
以撒的神、
以撒、
雅各
都被提出来的，对不对？如果雅各这么的烂，我才懒得把他的名字跟我挂在一起了。我是神的话，可是神一再的强调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就算是雅各他。最厉害的精算师，他其实是算计了他的哥哥，对不对？他从出生的时候，你看第二十六节的第二行后面，这个被起名的时候叫做雅各，雅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抓住的意思。他什么东西都要抓，他要抓到他最大的利益存在。然后我们也晓得这个家庭其实够乱的了，有两个老什么雅各有两个妈妈嘛，一个是自己亲生妈妈，另外一个是应该算也不算大妈，那叫大妈。那这两个祖母呢，又有两个侍女，对不对？然后雅各自己本身他的婚姻状况也是一样，有没有？然后当雅各出生的时候，他都是抓住了谁？抓住了他哥哥的脚，他不想要哥哥先生出来，他想要争第一嘛。结果还是没办法，哥哥先生出来。那因为哥哥先生出来，所以他有长子的名分，他可以得到长子该有的那样一个福分，而且是 double portion。那结果呢？圣经当中我刚刚说的，对雅各的评价没有那么的负面，反而对以扫的评价，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得到，长子的名分，以扫是怎么样用卖的？他不要，他为了天气太热，就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那雅那个这个圣经的评价对以扫最后是什么样？是说他是轻看了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其实是神祝福这个长子所要给他的福分呢、啊。结果以扫自己轻看了，把这个名分让给了雅各。啊，雅各也不至于太坏。为什么？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交易是什么？是用一碗红豆汤就可以换完这个长子的名分了。可是你看雅各的交易的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他给了他给以扫一点点利息，他还加上一个饼，对不对？雅各将到倒数第二行，雅各将饼还有红豆汤给了以扫，因为他知道他赚多了，赚到长子的名分赚太多了，好了，再回你一点点饼。那雅各就是这个算计人的，那他算计人，他这样子一个，为什么我说我们要改变那个算计？如果我们还是常常有机会就去算计别人的话，这个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所以创世纪的三十四章就提到雅各的儿子们，雅各有几个儿子？
十二个
儿子。所以我们说有十二支派，对不对？十二个儿子里面，我 我们知道有十二个子，那雅各也有女儿，最有名的女儿叫什么？就是这个以拿，因为她是因着一个人，这叫红颜祸水，但跟她无关了，是因为她被事件给玷污了。那事件是喜欢这个底拿，但是没有按正常的方式来迎娶，就在迎娶之前就已经做了玷污他的这个事情。然后玷污完以后，回去跟自己的父亲说：“哎，他的父亲叫哈姆，他说你帮我去跟那个雅各说说情吧，让我娶了他的女儿。”好，那个父亲因为儿子这样要求，他也就去了，就说：“啊，我们要想要迎娶你们这个女儿啊。”啊，结果这个雅各的儿子们。他这里写雅各儿子们，不晓得是谁啊，但是他说雅各儿子们是怎么样用诡诈的话去回答，怎么样诡诈的话？他说：“哎呀，我们家的妹妹啊，不能够嫁给那个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啊，这是我们丢脸的、啊，因为当时只有以色列民才有行割礼嘛，男孩子出生以后的七天只有行割礼嘛，外邦人是没有行割礼的。可是因为自己的妹妹被外邦人玷污了，所以雅各的儿子们就说。”如果你真的要娶我妹妹为妻呢，你就必须要受割礼。好了，那这一群不怀好意啊，雅各的这个孩子们不怀好意。结果呢，事件跟这个哈姆也是一样。事件哈姆说没问题啊，我一定叫我的成人这个门人，我们的族人一起行割礼啊。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第一个要成就的是自己的儿子事件可以娶到雅各的女儿。第二个。有一个心也是心怀不轨的，他什么？第二十三节他说，雅各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我只要把我的儿子娶了他的女儿以后，我的儿子将来继承他家的家产，甚至将来搞不好他们自己本身能力不足，我的儿子还可以整个就把他家产吞并了。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做这事情，我们将来就是大富大贵。都在算计彼此，但是呢，他们事件，他们这群人没想到说，雅各的小孩当中，啊，除了算计之外，有两个人是比较心狠手辣的，就趁着他们这些事件的人行割礼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就像我太太到现在，昨天她这个洗衣服的时候说拿了一桶水加进那个洗衣机里面，就一干了面，哦，又开始伤口真的痛，所以连一干了都不能提。手已经无缚鸡之力，虽然现在不用缚鸡，但是他需要用到他的缚鸡的时候就痛苦啊。所以当时那些人，那些男丁呢，受割礼根本就没有办法行动。就这个时候，第三天啊，雅各的孩子西缅跟利未就拿了刀剑来把所有的人都杀了，然后把他的妹妹从事件家里带出来，所以算计得很清楚。这样子一个算计的想法呢，从雅各流传到他的儿子身上。但是这样算计有没有好的结果？我们刚刚说了，雅各得着长子名分，受到他的父亲的祝福，从神来那边的祝福。雅各自己本身也要祝福他的孩子。我们知道创世纪四十九章提到了雅各对十二支派的祝福，大家如果回去看，所有的东西都是祝福，除了对西缅的利未。西缅跟利未的时候，雅各说什么？不是祝福，那基本上是咒诅了，或是说话切割了，这个登报作废。他说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是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怒气暴烈可咒，要咒诅他们，他们的欲恨跟残忍可以受诅咒的，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各地当中，也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聚集在一起，就像一盘散沙一样，这不是祝福啊。所以当你算计别人的时候，你得不到祝福的，虽然你好像行了公义一样，但那个是你的怒气没有办法成就神的义，所以当祝福来临的时候拿不到。但是利未后来也不一样，因为利未他忠心耿耿的，他为服侍神的这个事情摆上他的一生，所以后来利未支派并没有因着这个咒诅而被撇弃。西缅就慢慢的比较弱一点，我们现在很少见得到西缅怎么样，但是利未我们都提到，对亚伦啊，这个摩西都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在算计别人的时候，最后的福分不见得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得着了短暂的利益，但是最后福分不会得在我们身上， 甚至这样算计别人，雅各这样算计别人，金鱼算计别人，他自己有没有被算计？有啊，
20年为他舅舅服役。
对，在29章的时候，雅各爱拉结，为了娶拉结，哇，愿意先这个服侍7年，结果呢，老丈人居然把大女儿先给了他，乌漆抹黑的状态之下，眼睛没有睁开的情形之下，居然跟这个自己的大姨子睡在一起了，完蛋了。小姨子没有，真正的正主没有拿到，睡了大姨子不行了，要服侍7年。后来呢，又再服侍7年，服侍完14年之后，又要再帮这个老丈人养牛羊养6年。最后要走之前，我们如果你回去看创世纪，雅各还是继续在算计，他要什么？要让那个羊呢有斑纹啊什么？我要区分开来，然后弱的就给我的这个老丈人，好的就给我。他就这样算计，到最后跟自己的老丈人没有好的下场，最后不相往来。所以今天我们在算计人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忘了大家看，除了刚刚这个以扫说的二十年里面怎么样？你算计我，老丈人算计雅各更多，10次改了雅各的工价。总共服侍他20年，最后有来有得着羊群，有得着老婆，但是20年，我们一生有多少的青春？20年可以这样耗在那个上面，就因为算计别人，也被别人算计，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改变的时候，改变我们不要去算计别人；第二个，改变你的计算。这是正好，我觉得从上礼拜那个讲到延续下来刚刚好。上礼拜的讲题是什么？
舍跟
舍跟得，嗯。那这个夏华弟兄引了什么经文？还记得吗？香水，对吗？真拿达香膏，是不是？啊，这个真拿达香膏多贵重啊！上礼拜已经提过了嘛。那但是在这个贵重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计算方式，对不对？这个真拿达香膏，这个玛利亚拿着这个香膏来抹耶稣，对不对？那个是经过他计算，觉得怎么样？我舍掉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愿意把这样一个好的东西给我敬畏的这个耶稣，是不是？但是在过程当中，有门徒看到了，说：“哎呀，怎么这么浪费、枉费啊？对不对？”这香膏可以卖多少钱呢？他经过计算，他也是跟我一样会精算的。我说这个可以卖多少钱呢？卖了钱还可以救穷人呢。哇，这个心智多大，对不对？我们都晓得这个人是谁？
犹大、
哦。然后结果呢？他虽然嘴巴这样讲，可是耶稣是看到他的心里面的意思啊。那耶稣也不去挑开来，只跟其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注意这个女人是怎么样一个做法。”不要去为难这个女人，她这件事情是一件美事，因为她用这个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了做什么用的？是为了我安葬用的。当时的人根本都听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回事，对不对？然后耶稣就说，将来你们往普天下去，那个时候搞不好连耶稣讲这句话他们觉得，普天下，我们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繁华的很，为什么要去普天下？结果后来这些门徒都去普天下嘛，去传神的福音嘛。传神的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诉说这个女人的所行的，做个纪念。结果刚刚讲了，有一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人叫犹大，他看到这么浪费，把这样一个香膏打在耶稣身上，但是他跑去这个祭司长，然后去卖这个耶稣，搞不好心里面的盘算是什么？本来耶稣可能只卖10块钱而已，但因为真拿达香膏打在他身上比较香，所以他就跟这个祭司讲说：“跟你讲个价，30块钱。”那30块钱，当时这个祭司长就真的把30块钱给了这个犹大。犹大认为，经过他的精算之后，这一具尸体抹上香膏值30块钱。结果呢，他这样一个算计有没有成功啊？是啊，耶稣是死了，没错，但犹大自己本身拿得到那笔钱吗？我们常常有时候看那个电影啊，那个去赌场豪赌一番，哇，赚一堆的钱，赢回来的时候，要出那个赌场的门的时候，人家就丢他一句话：“你有这个钱，有没有命花？”对不对？ 你赢了这么多的钱，你有没有命花？走出这个赌场就被杀了，被抢了，是不是？所以这个犹大也是一样，他拿了30块钱，他有命花吗？他后来反悔了，他把30块钱要退回来。当时没有这个 refund 机制，我们现在在沃尔玛买东西30天之内可以 refund 的，那个时候没有了。他钱虽然丢出去，哦，我连钱都不要了，没有办法了。那个祭司长根本就不管他，血债最后是他血偿，他自己就吊死了，他自己自杀了。啊，这个是我们看到不会算的，不会精算的。还有呢，不单单这个不会精算啊，你不是说？卖主的犹大不会精算而已，跟着耶稣身旁的人也不会精算啊，因为他用地上的算法。我们都晓得这个例子啊，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这群人来听耶稣讲到天晚的时候，门徒就跑到耶稣面前跟耶稣说：“哎呀，这是野地啊，野地只有花，所以才有野地的花嘛，对不对？野地只有花，时候都已经过了，你叫众人散开吧，都已经到晚餐时间了，让他们散去吧，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要买韩国菜，买日本菜，买中国菜，把费让他们自己去买吧，我们没有那么多能力去喂饱这群人呢。”耶稣说什么？不用他们去啊，你们给他们吃就好了。结果这边就说啊，你叫我们给他们吃，我这边只有5个饼2条鱼，哎，我怎么可能给他们这群人吃得饱，对不对？经过计算以后，5个饼2条鱼，老实讲，12个门徒在周围去分5个饼2条鱼的时候，大家也不过怎么样，半个饼都分不到，对不对？然后每一个人分到是一小口，而且那个鱼不是整条鱼哦，据说是鱼干而已哦，啊，如果是那种小鱼干，那它切一切这么一小块而已，吃一口而已，一口的鱼而已，然后5个饼分一分不到半个，哎。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了，你怎么叫我们还给他们吃啊？这个算法不对啊，这个数学太差了，对不对？结果后来耶稣借着这个5个饼2条鱼喂饱了多少人？
5000人。
那个数学怎么做的？我不懂啊。还有路加福音，为什么耶稣要教导财主的这个故事给这个门徒听？因为财主是把所有的捐款放在库里面，捐了很多的钱没有错，但是寡妇只投了2个小钱。大家如果去比较那个数字，我拿到银行去给银行的行员看，两cent 跟200万到底哪一个比较大？当然他会说200万啊，你这个是高级存户，200万好，2cent 搞不好每个月还要被我扣那个手续费的，对不对？可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哇，耶稣你的数学太差了。但是耶稣看的是什么？他说众人都把自己剩下的再拿出来，穷寡妇呢是把自己的富足一切养生的都投上。所以其实神很不会数学，对不对？我如果看到这样，我说 要去叫他去帮我算那个志愿的落点，我肯定不敢找他算，那个算的乱七八糟的。要是我身上带了一笔钱来美国游学，我肯定不敢交给他管理的，这个一下子就挥霍光了，对不对？如果按照常人来看的话，神真的是不会算，真的。除了这两个例子，还有什么例子大家想得到吗？神最不会算的一件事情，
把他的儿子，
那是最不会算的。首先神说亚伯拉罕相信神，这已经就算为他的义了，我已经 calculate 过了，计算过了，这样就可以了，就可以当成是对的人了啊。因为做功德工价这不能算恩典，不是 calculate 计算出来是恩典，不是，做功德工价本来就应当的，你每个钟头该给他多少钱就是该给他多少钱的。不做功的只是相信那个称呼罪人为对的人的神，只要这件事情你愿意接受的，相信的，他这样的信，我就把他计算成是对的。他这样信就像是寡妇2文钱一样，我就把他当成是比其他的人都还要多的。他这样的信，我就有办法把他手上所有有限的资产变成无限的放大。而这样的一个信，为什么可以称罪人为义？就是刚刚以扫所讲的，他舍下了他的爱子，为我们众人而死，死了一个可以救全部。但是 在死那个一个之前，谁想得到？就最划不来的，谁敢这样子做？地上的人没有敢这样子做的，也没有真正这样做，死孩子过后又把他又给活过来。我们都说这个有现长子，那是谁啊？
以撒。
啊？
以撒现。
以撒被现，亚伯拉罕现以撒，对不对？现那个以撒还没死哎，就下来了。耶稣是死了哎，死了以后才变成赎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么不会计算的神，他有教我们不要去计算一件东西。大家有印象吗？
不要计算人家的恶。
啊，对。以撒可以上来讲道了。
没有，没有，刚好知道，刚好知道。
没错。你看，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所谓的爱篇里面，爱篇就是神要彰显他的爱给我们看的。最后所展现出来的，不单单是爱，最极大的爱是什么？是叫我们不要计算人家的恶。你说怎么可能？他这样恶待我，我怎么可以这样子不管他？这个恶婆婆，我一定找机会，等到他自己没有办法动的时候，我就推他出去晒太阳，不让他回来，那边晒到的脱皮，对不对？推他出去。正好淋雨淋到他自己发抖，我才让他进来，这样才有办法报这个当时虐待我的那个情节、哦、大快人心，怎么可能不计算人的恶？但因为神他自己就是这样做，他不计算我们的恶，他拆开他的爱子来为我们舍命，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能力跟我们在讲爱的过程当中，到最后跟我们说，我们不要去计算人。后半段不用再讲，因为我没有计算你。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改变，要改变你的算计，要改变你的计算。啊，圣经当中还有一段经文，等一下给大家看。但在这个经文之前，我先讲一个见证。在贝比还没回来之前呢，有一对 couple， 我们才认识不久，他生了一个小孩。那我们跟他不熟了，只是 他是一个网红，我们跟他不熟，就网上看到他有一点点比较远的牵扯，所以认识一点点啊。然后有机会去看了他，然后不是看了他在餐厅碰到面，然后知道他生了小孩，然后正好满月，他也来送那个红蛋跟那个油饭，对啊。然后佩奇说啊，那我们应该去回礼啊。正好他又有机会请我们去吃饭了，佩奇没有，还没有回来。佩奇就交代我说：“哎，华人的这个习俗哦，就是你第一次去看人家出生的婴儿，要怎么样？
红包，
包红包，对不对？”说：“哎呦，又不熟。”然后我心里面有一个数字，我就问佩奇说：“哎，要包多少？包的，因为我的数字很小，他包的少又很难。”看了、啊，不然你给个 gift card 或是买个东西啊！我想到了，我的小孩子正好上个礼拜去另外那个弹竖琴的那家里面呢，他妈妈教他们做肥皂，哦，手工肥皂很漂亮啊！我就拿一个精致的盒子，去那个哈比拉买，也不过就5块钱而已，然后再弄一些咖啡地什么在里面，然后贴一些星星，我叫我小朋友做，我说你看礼轻情意重，然后佩奇就说，你还是要放。我说：“那你到底要放多少？”至少100。啊，100，太多了吧？100等于3000呢，3000的台币。不认识的人，我们去吃宴席也没有那么多啊。可是老婆讲了，不做的话回来就很惨，对不对？那就很心不甘情不愿的摆了100，然后摆在那个肥皂盒里面，然后包装起来，然后送给对方。然后还跟去的时候跟人家讲说啊，这个是小朋友做的肥皂，后来回到家里面还赶快 text 一下，我怕人家想说是肥皂就把它送给别人，那我好不容易心疼了100块送给他就白了就没了，或是就直接丢垃圾桶了嘛。我说你要记得要打开有一些 surprise 啊、哦，就后来真的打开了，啊你怎么那么客气啊，送给我们这个红包啊，我想说你才知道我。我不是很客气的，我客气到只有20的，我老婆讲了给100，心疼哎。我们记得是礼拜六去的，送完了以后，隔天礼拜天，我 我跑去老人公寓讲道，讲道完，两个小朋友跟我跑来说：“欸、爸爸，那个婆婆给了我们两个小红包。”我说：“哈，都已经什么时候了？过年过那么久了，怎么还给红包呢？”他们都会上缴国库嘛，我说：“好，我就不挑你收好，帮你收好。”我脑袋里面想，顶多是10块、20块，
200回来了，
应该才对，回来200。我是精于算计、精于计算的，但我怎么算我也算不清楚神给的那个恩典，给人大方，给人家大方。我在这件事情中学到功，所以最后这段经文，箴言里面提到。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他没有说人心不要筹算，我们还是要筹算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做好 planning， 包括做生意的，包括上班做 project 的，包括甚至我们每个礼拜每个月在过活的，我们都要有一些 budgeting， 但是只有耶和华是指引我们的脚步，我们可以做好规划，但最后我们要依赖耶和华。